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来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。主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不断的来喂养我们，来管教我们，甚至责备我们。求主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教训。也求主借着你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15:22-33。22节说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，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这个义的翻译的比较精炼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，就说如果不事先商议的话，最后你想出的这些计策也好，什么是没有什么果效。而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，当很多人一起商量，你的谋划会成功。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虑，那这是从世界的角度确实是这样，但是从属灵角度似乎和圣经的其他的真理有些冲突。比如说在摩西时代，那些谋士很多，比如可拉，但是他们谋的结果呢是背叛神，造反，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神说了算，不是人说了算，人谋的再多，如果离开神，不是出于神，与神真理、神的真理违背，也成不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22节怎么理解呢？其实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谦卑的问题。就如果是骄傲，拒绝别人的意见，那最后可能会陷入一个误区，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谦卑下来去听别人怎么说，他说的合乎真理，那我们听，不合乎真理，那么我们把他打耳旁风。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，就是我们谦卑下来去虚心的接受更多人的意见，可能就会避免我们刚才说的陷入误区。所以22节说的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，谦卑的一个心。23节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口善应对，这我们的口善于应对，话合其实，这不是说我们逢什么人就说什么话，去为了讨好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面谈的是实际上是智慧，我们有从上而来的智慧，我们就知道该什么去讲，让人得益处，来造就人。自觉喜乐，自觉喜乐这个直译过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人就喜乐。这个人就喜乐是包括自己也包括别人，所以一个有生命的弟兄姊妹，他说出的话是能够造就人也造就自己的，也能够荣耀神的。24节，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这句话直译过来更好理解，就生命的道使智慧人上升，使他不致往下沉入阴间。生命的道使智慧人上升，使他不致往下沉入阴间，这就更好理解了。所以生命的道是至关重要的，生命的道就是真理的道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到神面前的一条道路。主耶稣他就说，他是生命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。 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去。这是可以使我上升的唯一的一条道。这个上升其实就是靠近神，到神跟前。所以人离开了神秘的道，离开了真理，他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沉入阴界，下入阴界的。25节，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神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神是阻挡骄傲人的，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的，他也到不了神的面前，他想去，神拒绝。家是人的居所，是人的一个避风港，神必拆毁，他最后就是没有居所。这里面从属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骄傲人的一个居所。今天的人把这个世界看得特别的重，所以这个骄傲的人，这些不信神的人，他们的家，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被神彻底审判。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必然会拆毁，而却要立定寡妇的界限。这个寡妇是代表那些软弱无助的人，因为这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，也说给今天的教会听的。所以这个寡妇啊，其实从属灵上一个是比喻那些受这个世界逼迫的真正的信徒的。我们从神得救，我们追求真理，我们就会受逼迫，受这个世界的逼迫，也包括这个教会那些不信任的对我们的逼迫，他们都在世界上。而神要立定我们的地界，人的一个地界立定以后，那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权，别人不可以冒犯，不可以侵犯的。所以神会立定就是那要保护的，神要保护我们，保护这些软弱无助的，保护受逼迫的真正的信主的。在这里面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安慰，这些恶人今天无论有多狂妄，但是他们的家神要拆毁。无论我们今天多软弱多无助，他们再逼迫我们，但是神在暗中保护我们，我们的地界他们没有办法踏入一步。他可以扰害我们，但是他们毁坏不了我们的生命。26节，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从计。恶谋就是邪恶的计谋，一个人这个恶往往是心里面就恶，他心里面所想的每一件事都是恶的。这个恶就表现在就是利己害人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良言乃为从计，良言那是合乎神喜悦的话，造就人的话，这是从智慧而来的，这是纯净的，是纯洁的，是洁净的，是干净的。也就是说，神是喜悦纯洁的言语，所以我们要讲话要讲纯洁的言语，来谨慎自己的口舌，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口舌。即使我们从神得救，我们也有神给的智慧，也有生命，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口舌在犯罪得罪神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，我们说的话是良言，是纯净的，不说那些污秽的话。求神帮助。27节，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扰害己家在前面也出现过，就贪恋财力的，贪财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家害了，扰害自己家，给自己的家带来极大的麻烦。今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 探测的结果。所以这就是报应。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，贿赂其实就是个礼物。当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，这就是单纯的一个礼物，没有其他的动机在掺杂在里面。但是我们送礼物是带着不良的动机，想得到自己一些期望得到的好处，这就变成了贿赂。所以带着不良的动机去贿赂别人，这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反过来，如果恨恶的恨恶贿赂，那其实就是恨恶这些贪财的，贿赂别人，那就是自己一定想得到更多的东西，也是表现在贪。所以恨恶贿赂就是恨恶这个贪财，必得存活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所以真正属神的弟兄姊妹他不会贪。信神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不贪的，多多少少想占点便宜，就像把个东西放到自己手里面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慢慢慢慢的我们生命就发生了改变，最后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影响，会恨恶这些贪恋的心，最后的结果是存活，这个存活是有永远的生命。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一人的心他一直在想思量如何回答，就是很谨慎自己的口，他在想怎么说话更得体，更能够使人得益处，能够造就人，能够让人得到安慰。而恶人的口吐出的是恶言，因为恶人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不在乎别人，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，一吐为快。这里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就是路加福音的6:45。路加福音6:45，路加福音的6:45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口里面说的话是与这个心有关系，心里面想什么，口里面自然会表现出来，口里面表现出来的一定是他心里面想的。29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要知道这个恶人不是教会以外的，这是说真言，这些话是说给当时的以色列听的，也是说给今天教会听的。耶和华远离恶人是指的教会里这些恶人神是远离的，那外面 更不用说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恶人的祷告神不听，不信，真正不信神的就从来没有信过神，口里面没有喊过主啊主啊人，这些人不会祷告，不接受福音的。那么祷告人都是接受过福音的，那接受过福音的是有两类人，一类是义人，一类是恶人。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恶人，那就是与神没关系，信的也是白信，做多少都没有任何的果效，神不纪念，因为他是远离神的，他心里面根本不信神，最从敬畏神，心却远离神，是这样的，是恶人，他们的祷告神根本不听，而义人的祷告神100%听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所以今天说啊，神100%听祷告，是听谁祷告？听义人的祷告，那些恶人祷告神不会听的。所以就是恶人对我们的咒诅我们不要当回事，这教会里面的恶人也常常咒诅人，透过祷告想在神那儿告状，想诋毁别人，但是这些东西神不听，神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把他们当回事。请看他 29节，耶和华远离恶人。在我们刚才说了。30节，也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使骨止入。光和好信息都是指的33节智慧的训诲，指的真理。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真理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。所以我们眼里面有光，我们平时看到就是一个人眼里面有神气，这个人是喜乐的。一个人喜乐的人，他眼里面是有神气的。那属灵角度，我们眼里面有真理，是寻求真理的，这个与生命有关的，那心里面是喜乐的。一个寻求神、依靠神、把重担交给神、不再忧虑的弟兄姊妹，他心里面始终是带着喜乐，无论他的处境有多艰难，但是这些处境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，他不会受这些艰难所困扰。这就是喜乐的生命，因为眼里面有光有神。好信息使骨止润，好的信息就是我们刚才说智慧的教训，是使从神而来的真理。这些好的这些真理，从神而来的这些训诲，可以使骨止润，骨头止润，那说明全身有力量。全身有力量，说明这一个人是生命是丰盛的。所以这儿就说到这个真理啊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每天读圣经，就是在寻求真理。我们眼里面有光，我们是眼里面有神，我们除了神什么都不在乎。31节，听从生命责备的，必藏在智慧人中。听从生命责备，这是来自于生命的责备，不是别的责备。那些恶人对我们的责备，我们要不要听？你们就得考虑。但是生命的责备我们要听，生命的责备那就是真理。这里面这个责备包括管教，必藏在智慧人当中。这个藏是持续的，不是偶尔的。那教会当中的一些恶人不听从神的，他们也偶尔也在智慧人当中，也在弟兄姊妹当中，但是不是持续的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早晚有一天会离开。因为智慧人这个群体，他们是讲真理的，他们是讲诚诚实实讲实真话的，发现别的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会指出来，甚至很不客气。但是这些教会当中这些恶人在这个圈里面他是待不住的，他早晚会离开，因为别人一讲就是针对他。这里面就是谈到的，就像创世纪当中第一章，神造万物的时候，就是各从其类，真的是各从其类。苹果就是苹果，猴子就是猴子。那么在属灵上也是各从其类，最后是智慧人和智慧人在一起，那些恶人、那些假信徒和假信徒在一起。像我昨天分享的那个国内那个。不知道什么样的教会，还我爱世界，你看他们的人不少的，当时能看那个场景里面，所以这些人就会聚在一起。32节，弃绝管教的，轻看自己的生命；听从责备的，却得智慧。弃绝管教的，像这样的这个经文太多了。拒绝谁的管教？神的管教，来自于真理的管教，其实是轻看自己的生命。这个轻看不是他主观意愿，他自己不会轻看自己生命的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客观事实上他在轻看自己的生命。他也很看重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拒绝神的管教，不服管教，最后其实在事实上他轻看自己的生命，那在借他自己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生命带到这个要成为阴间这样条路上。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所以一个常常能够领受神的话，能够接受神的管教，也能够听得进去责备的，这是一个智慧的生命，他必然会得到智慧。33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纵容以前必有谦卑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就是智慧的教训诲。训诲原文的意思就是管教、纠正、惩戒。训诲也是真理，所以我们看读圣经真理当中，多数都是管教。从创世纪，特别出埃及记，到启示录，整个多数都是管教。这是智慧的生命，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能够接受的。纵容以前必有谦卑，纵容是谁给的？是神给的。神把我们抬高了，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得来的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前提是谦卑，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到神面前，神必然会抬高我们。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所以这个箴言书里面其实来教导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方面，其中一个方面，那就是我们要活出谦卑的生命。这个谦卑啊，不是一个想做就能做得到的，必须是敬畏神。敬畏神是前提，敬畏神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谦卑下来，真的把神当神看，神把神当成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手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以感恩的心，这样自然而然就会谦卑下来，谦卑下来就会接受神的真理，神就会把我们抬高，给我们纵容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极大的一个尊贵的身份，这也是神给的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